乾隆看了几位大臣一眼，这才转入了正题。他拿起案子上的两份奏折，说道：高恒和刘墉都有密折来了，不长，你们都传着看看，可真有意思。两个逃将，一个在狱中除了个狱霸，一个在德州又杀了个恶霸，还都夹带着一段姻缘情爱在里面。几个人传着看了看奏折，乾隆顿了一下又说：今日要议的事儿，昨天有旨意都已经告诉你们了，一个赋税，一个白莲教，一个吏治，一个金川之战，还有对讷亲的处置。几个大臣听了这话都抬起头来，惊异地看着乾隆。乾隆叹了口气：讷亲和张广嗣都已经押解到京了。讷亲已经被锁拿到京，几个军机大臣都还不知道，听乾隆这么一说都很吃惊。乾隆看了看瞪着眼睛看着自己的几位大臣：这是午膳前才得到的信儿，还没来得及知会你们呢。他的精神一下子变得忧郁庄重起来，眼睛看着窗外，也不知道是自言自语还是对众臣子说：眼下的事情还真不少啊，文的武的，看来这吏治是该好好的整顿整顿了。几位大臣看完奏折，仍然由傅恒双手捧还给乾隆。乾隆又说：朕有言在先，讷亲做了多年的宰相，门生故吏很多，你们里面也有的与他共事多年，一条是他到京的消息先不要透露出去，二是秉公议他的罪，定住了他的罪行，听凭你们去尽与他的私交情谊，不然即便是军机大臣，朕也不能谅解。阿贵见傅恒沉吟不语，知道他和讷亲共事多年，自然有一番苦衷，好多事不便说话，便躬身说道：那就先请主子定他的罪，定了之后就不能反悔，如今官场上还有什么密可保啊，什么消息都能透露出去，只要朝廷有了一定的主张，王法定住了，人情由他去做，这是奴才的一点小见识，请主子裁夺。乾隆欣赏地看了看这个新贵，虽然是权宜之计，但不算是小见识，这样可以免去许多的麻烦，也不至于为他的事儿再起新的波折。就照这个宗旨，傅恒，你和讷亲共事多年，政见有合有不合，而且他原先的职位还在你之上，这些朕心里都有数，你不要存私意或者有什么顾忌，秉公参议就是了，是是非非朕大约还是能分得清楚的。傅恒不由心中一阵感动，急忙起身离座，磕了个头说：是主上圣明烛照，奴才的心思难逃圣见，奴才与讷亲共事多年，彼此并无成见，只是秉性不尽相同而已。平心而论，作为宰相，讷亲平常谨慎办差，不贪墨，不偷懒，忠心事君，但是这一次的金川之战，他先是刚愎自用，不纳善言，战败之后又畏罪为过，欺君罔上，实乃奴才始料不及的。如果论他的罪过，欺君在上，战败还在其次，欺心在上，行为败减还在其次，他让国家社稷朝廷君父颜面扫地，且大伤主子知人之明， 实乃十恶不赦，令人切齿痛恨。傅恒说的激愤动情，眼中饱含着热泪，在场的人也都悚然动容。傅恒平息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又接着说，但是讷亲也有不可埋没的长处，他身为国家功勋之后，办差一向兢兢业业，谨小慎微，所经手的呢都是肥差，千万银两过手一介不取。如今官场贪贿成风，刘统勋在江南查办，府县以下无清官，所以奴才想，可否取其清廉，赦其重罪而从轻发落呢？这是对讷亲很公正的评价了，确实丝毫不带成见，说他的功劳和罪过都是实事求是的。别的还无所谓，只是傅恒说到清廉这一条，乾隆也是心中一动。啊，傅恒说的不差，讷亲在府邸养了两条大狼狗，以防有人来撞目中，人不敢以私事相干，门前绝车马之际，虽然有些做作，但毕竟清廉二字可取啊。傅恒刚才说讷亲的罪欺君欺心在上，其实丧失辱国也不是小罪呀。诸葛武侯可以挥泪斩马谡，朕为什么不能斩讷亲呢？说完他叹了口气，垂下了头，好像有些伤感，过了一会儿才抬起头来又说，说吧，该定什么罪呀？岳钟琪不加思索就说，显露。所谓显露啊，显就是明显的显，露呢是杀戮那个露，显露可以顾名思义，就是说正大光明的把他杀了。臣是带了一辈子兵的，深知旧理，打出这样的仗，不杀主将就是刑罚不公，往后再有战事，谁肯激励用命啊？阿贵也躬身说道，是的，他罪在丧国辱主，越是勋贵重臣越要秉公处置，不能姑息。至于清廉嘛，乃是大小臣工之本分，整顿吏治应该以诛杀贪婪为主，就是选清廉模范也不能选讷亲这样的，这样的误国蠢臣应该毫不犹豫地杀掉，奴才就是这个见识。这纪云呢，是一想事儿啊就犯烟瘾，他抽出烟袋锅子刚想往嘴上叼，猛然间想起来这是在朝堂上，急忙又塞回靴子里了，结果被乾隆看见了，急忙说，行了行了，今天就给你破例一次吧，你抽吧，好在这里通风，熏不到别人。纪云急忙躬身谢恩，叼起大烟袋锅子，一边吞云吐雾一边说，依臣之见，光论军法，讷亲已经是定斩不赦的了，他还犯了十恶之条啊，事败为过，欺君罔上为大不敬，不纳善言在前，落井下石在后，又恩将仇报，视为不道，这样的人不杀留着还有什么用呢？别说万岁爷，就是臣也不敢和这样的人打交道啊！啊，你救他的命，拜他突围，他不思报答，反倒琢磨着如何杀你灭口。还有，如果赦免了讷亲，那张广嗣怎么办？他可是有野战功勋的，也是八义之列的。乾隆原本想着，君臣亲戚多年，自己当皇孙的时候就是由讷亲伴读的，当皇阿哥的时候呢，讷亲又在自己的门下，办差十分尽心，要杀他还真有些于心不忍。可是纪云的话倒是一矢中的， 讷亲是个伪君子，恩将仇报的小人，谁敢和这样的人共事啊？这么一想，乾隆连最后的一点怜悯之心也打消了，点了点头说：“纪云说的是，他是中山狼，不但没用，而且有害。最要紧的是，不杀他，就对不起战死在金川的将士们。”话说到这份上，那讷亲的死罪已经成定论了。傅恒暗自掂对，剩下来的就是如何周全乾隆的面子了。他思量了一会儿说：“讷亲死罪难逃，这已经是定论了。不过依奴才之见，最好是功过不相抵。一是要念及圣祖先帝栽培他的一番苦心，二是要念及皇上平日对他谆谆教诲的恩情。奴才以为讷亲原本并不坏，坏在他贪功求进，欲图更邀恩宠，存了这个心，渐渐的才败坏了天良。如果将他背地里做的那些个龌龊事公诸天下的话，实在有失朝廷体面。看来讷亲迟迟不肯自裁，还是在希望有皇上的厚恩，思之越发令人痛恨。他是立过军令状的，依奴才之见，什么也不必和他多说，就依军令状命他自尽以谢天下，不知主子意下如何？乾隆是何等聪明的人呢，他马上听出了傅恒的弦外之音，略一思索说道：“傅恒所言不差，不过讷亲主要负责军事失败的罪责，要和吏治摘开来说，他做那么大的官，认真追究株连起来，那可是不得了的，搞不好就会引起新的纷争。哎，讷亲是名门功勋之后啊，他的祖父鄂必龙当年是何等英雄，怎么会养出这样的后代呢？想必也蒙羞含恨于地下呀，把他祖父的刀封了，赐给他，令他自尽。张广嗣在丰台大营军前正法，就这么定了吧。”在座的都是人中精华，刚刚傅恒说的话虽然很委婉，但是意思再明白不过了。皇上重用讷亲并没错，是讷亲后来自己变坏了，辜负了皇上的恩德，这样既打了老鼠又不伤花瓶，心中不由暗暗佩服。此刻听乾隆这么一处置，又等于是将讷亲和其他文武百官摘开了，见地更高一筹，在座的臣子们不由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既然讷亲的罪定了，那赵慧海兰察的案子也就不审自明了。刘统勋躬身说道：“赵慧海兰察战功卓著，携带军饷万里投主，忠心可嘉。臣等退下去之后，即着兵行二部撤去海捕文书。只是赵慧在狱中的案子，海兰察在德州杀人的案子，已是天下皆知，应该如何处置，福请主上圣裁。”这讷亲的处置定下来了，乾隆的心情好像轻松了一些，笑着说：“哈哈哈，千里走单骑，这是朕的两个关羽嘛，他们从前都是随班接见，朕还不认得他们呢。着高恒礼送海兰察回京，朕要单独见见他们。赵慧在狱中的案子，海兰察在德州的杀人案子，都属于正当防卫，无罪可言。另外，你们可以告诉他们二位，海兰察和丁娥，赵慧和那个何云儿，由朕来赐婚， 朕要成全他们这一段美满姻缘。好家伙，这简直有点像古词折子戏里唱的故事了。阿贵倒是蛮有兴致，纪云却觉得这么处置好像有点欠庄重。他见傅恒微笑不语，刘统勋和岳钟琪置若罔闻，便呵呵一笑，很委婉地说，只可惜这次啊，是我军打了败仗，二位将军是亡命而归，要不然的话，凯旋班师，天子赐婚，那该是多热闹的事儿啊，传之天下后世，的确是一段风流佳话呢。这一句话提醒了众人，乾隆先是一愣，随即笑了笑说，哈哈哈，纪云的话也有道理啊，好吧，就依你之言，这些个事儿啊，就由你们去操办吧。他的话锋一转，已经换了话题。延清啊，江南应该革职的府县官员一共是多少啊？刘统勋没想到突然问到自己，愣怔了一下才说，回皇上，一共是134名。有多少留任的？12名。乾隆沉默了，全省府县官员操守清廉的还不到十分之一，府县以上的官员还没清理呢，现放着赵慧随身携带的黄金不翼而飞。这就是说，如今官场贪贿成风，如果再不痛下杀手的话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傅恒是最熟悉乾隆秉性的了，见他沉吟不语，急忙躬身说，主子，江南是天下第一富省，盐务、漕务、海关、河务等等，那银子就像淌海水似的，贪官自然也就多一些了，各省的情形是不一样的，请皇上留意。乾隆冷笑了一声，我有什么不留意的，银子多的多贪，银子少的少贪，真是令人触目惊心，心惊胆战啊。刘统勋写信告诉刘墉，芜湖德州的差事办得不坏，给他家刑部侍郎衔，不用回京谢恩，继赴江南，就从那500两黄金查起，从总督到未入流，牵连到谁查谁，查清一个处置一个。傅恒呢，给高恒指令，德州一案高恒的折子很好，尉迟进贤和皮忠臣已经有旨意索拿进京，叫他着力整顿延误，查漏补缺，不可懈怠。如今江西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都有盗运官盐的，江南更甚，挂着官盐牌子贩卖私盐，盐库也有不少的亏空，都要着落到他身上弄清白。这刘统勋轻轻咳嗽一声说，主子，臣请旨再去一趟江南，臣要亲自去查赵慧军饷这一案，还有一枝花一鹰在太湖一带传布邪教，这个祸根不除，将来皇上南巡就不安全呐。刘墉还太年轻，办这么重要的差事，臣还是有些不大放心呐。哈哈哈，哎呀，年轻啊，有刘墉这样的儿子，你还不知足啊？说到这儿，他收敛了笑容，叹了口气，又说，哎，游明堂几次上折子劝谏，叫朕不要南巡，一是说万圣之君不宜轻动，二是说国家繁杂之时不宜出门，三是怕花钱迎驾送往，扰民扰官。他说话耿直，没有隐晦，朕从来不怪罪他的，因为他心地忠正，但是两江是国家财富根本之地，一条扬子江，一条运河，还有黄淮堤防， 朕身为天下之主，焉能不加关心呢？就是江南的人文景观，也是应该去看看的。延清既然要先下江南为朕清理铸币官房，也好，你也可以顺便在南京休养几个月，查案子的事儿，还是让刘墉多操办一些，你呢，做到指点指点也就是了。说完站起身来，几个臣子也都起身施礼辞驾。乾隆猛然想起，几位臣子一退出去，立刻就要封刀去杀讷亲了，心中不知怎么的猛然一痛。他漫步下了御座，却没马上离开，目光变得有些暗淡，自言自语地说：哎，这人哪，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讷亲的事就不要再等后命了，他写了两封血书想见朕，你们告诉他，见面彼此更伤心，伤心也不能废国法，见面何意，就这样办吧。说着独自走出了殿门。乾隆离开瀛台，看了看表，已经过了申正时排。王八尺跟在他的身后，见台銮舆的太监们都垂手站在凉亭外边等着，抢前一步说道：还愣着干什么？主子要到淡宁居给老佛爷请安。乾隆面无表情地摆了摆手：不，朕累了，想随意走几步，你们把銮舆抬到那边等着就是了。王八尺陪着笑：哎，主子，您瞧这天儿，好像要下雨了呢。再说，老佛爷那边打发人来问了两次了，问主子什么时候下来，去迟了，怕老佛爷惦记着。今儿必定是有军国大事，主子议了这么长时辰的政，也着实乏透了的。就是因为乏，朕才想随便走走。至于议政长短，议的什么政，不是你该操心的事，仔细着了。告诉下头，这边园子大，要比紫禁城管得更严一些。朕杀太监可是从来没手软过。说完他长出一口气，拔脚就走，却不是按照来时候的路走的，而是沿着林间小径往淡宁居方向走去。王八尺他们不敢紧跟着，又不敢远离，只好远远地跟在后面。这天果真阴沉下来了，西边还隐隐传来了隆隆的雷声，只是满园子的树木遮天蔽日，看不到天上的云彩是怎么个模样。乾隆满腹心事理不出个头绪来，一件一件的仔细想着，却又都是些不足挂怀的小事，他实在弄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事儿使自己的心情这么坏呢。一边思量一边往前走，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块卧虎石，他好像触电一样浑身一颤，这才明白了，感情自己在一直想着讷亲呢。这块卧虎石不算大，只有一人来高，色彩黑黄相间，天然的四蹄曲卧，有头有尾，耳目依稀可辨。乾隆小的时候常来这儿玩，就在这海子边的石林里和讷亲玩捉迷藏、逮蝈蝈，有的时候还踩着讷亲的肩头骑到虎背上去左顾右盼的。讷亲和老总管太监张万强一边一个，扎撒着双臂，怕他有什么闪失。特别是讷亲那皱着眉头又紧张又惶恐的表情，到现在他还记忆犹新。此刻讷亲就关在丰台，盼望着能和自己见上一面，可是自己呢， 却给他送去了一把刀。想到这儿，乾隆好像从很高的地方跌落下来，而且一直在往下沉，往下沉。他的脸色变得异常苍白，异常的难看。正在惆怅之间，忽听前面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个女子的哭声，声音不大，好像是在极力压抑着不敢放声。乾隆愣怔了一下，急忙往前紧走了几步，只见一棵老槐树下蹲着一个女子，背对着石虎，用帕子捂着嘴在嘤嘤的哭泣。乾隆一惊之下走到近前一看，原来竟是赖娘。